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2章8节，因为那义人，那义人就是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圣经称罗德是义人，称他的心是义心，是一个很义人义心都是神非常喜悦的。你也记得罗德的这个义人这个身份也被亚伯拉罕用来跟上帝讨价还价，或者是甚至如果说的严重一点，亚伯拉罕责备上帝，如果不是那么重的字眼，亚伯拉罕也提醒上帝。在创世纪18章23节开始，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圣经里面的可能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代祷，也是人跟神的很严重的一个交涉。亚伯拉罕在这段经文之前都是神的朋友，跟神很亲近，那么在这里因为跟神是朋友，他就对神对这个朋友有所警惕。各位，我这样讲好像很重，我们平常不会这样想，不过你看那个经文你就知道我应该没有夸张哈。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近前来对耶和华说，就是说很重的话，不让耶和华继续往前走。说的那句话是：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过我提一下。世界上的人，包括外邦人，有的时候真是有很大的聪明啊。李敖就很聪明，我不再谈他的政治，我在讲他日记里有一段说，很早以前，说他那天看圣经，看到创世纪十八章，看到这段话，他加了一句话，他说这是圣经第二次讲到善恶的问题，锐利的眼光哦。第一次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第二次是亚伯拉罕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然后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显然那个善就是指着义人，这50个义人亚伯拉罕应该也想到的是罗德。罗德是一个义人，李敖的事我就不讲下去了，因为他后面他自己到底没有，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善恶的重要性，也不知道那个发挥在哪里。但是罗德被圣经称为他是义人有义心，亚伯拉罕为他的祷告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可是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罗德是义人。今天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或者我们一起来思想罗德义在哪里。罗德义在哪里跟我们就有关系了，我们的义又在哪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义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也很希望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在神面前被称作是一个义人。罗德跟亚伯拉罕一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在创世纪12章4节讲，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听到神的呼召就出去了，罗德和他同去。 我们不太知道罗德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但是我们想是有认识的，也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跟着一人一起到迦南地。到迦南地以后有饥荒，罗德显然也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到了埃及。那么到了埃及，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我们同样也不去谈他了。在埃及他说谎欺骗，然后各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诈骗集团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我没有骗你，这个诈骗集团夫妻隐藏他们的身份，然后上帝是帮凶，这个诈骗集团发了大财。各位，我都是没有夸张，你回去看创世纪十二章，但是我不去解释这些事，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给各位一点读经的胃口，你回去想想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不仅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像刚才刘弟兄的见证，我们也提出一些问题来思想，来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话。神说的，神是公义良善的，但亚伯拉罕跟撒拉说谎了，而且是很不好的谎言，然后神是降大灾给埃及人，神降大灾给被骗人，给被害人，害人的没有被罚，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不讲，我现在想想，不提的话，你们今天回去一定很不安，还是要提一下。各位，这跟今天罗德的也有一点关系。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仍然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并没有进到天堂。因此当我们在罪恶世界生活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不跟罪恶打交道，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可能每一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我们能做的是在两个罪恶中选一个比较小的。有的时候我想妓女拉合的说谎就是这样的例子，说谎是犯罪，得罪上帝，但是他如果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他必须说谎，起码就他能想到的，他必须说谎。各位，你要想一想啊，如果他不说谎，他不但要保护那两个人，他还必须说谎。如果他不说谎，如果他对耶利哥城的人说，打死我也不告诉你们他们在哪里，那就完蛋了，人家会打死他，然后屈打成招，然后一定也会收那个旅馆的。他必须让他们去走到别的地方去，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必须说这个谎。他说谎是不对的，是罪恶，跟他是妓女是不对的，是罪恶一样。但希伯来书说，拉合因着信欢欢喜喜接待探子，欢欢喜喜接待探子。我在那看到那段经文，雅各书也有说这个话，接待探子。我在那也想到拉合好像是两个大罪恶，一个是说谎，一个是接待探子。你说接待探子有什么罪恶？各位，我觉得圣经里讲接待就在点出他的职业是接客的。但是耶稣的话也证明拉合蒙上帝的喜悦，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妓女比你们先进天国。各位，圣经既不是鼓励你做妓女，也不是鼓励你说谎，我只是要提出一个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忽略的事，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不犯罪。我们求主赦免，不管是什么理由犯罪，都是罪恶，都是神厌恶，所以我们更需要因信称义，我们更需要每天的祷告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每天都有罪恶， 罗德在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出去，一起到埃及，一起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是这么邪恶，逼得别人要说谎。亚伯拉罕在这里有没有讲，但是后来同样犯一个罪恶的时候，就是说谎的时候，他跟亚比米勒王讲，我为什么要骗你们？因为我在不认识上帝人当中，这地方的人不认识上帝。亚伯拉罕说，他们必因我的妻子杀我。各位，当你的生活逼着别人说谎的时候，当你是那么暴虐让人害怕逼着人说谎的时候，神对你的刑罚比被迫说谎的人还要大。所以我认为神处罚埃及人是对的，提醒他们你们社会的风气到什么样的地步了。事实上撒拉遭遇也证明这个风气真是不好，你一个外来的人一看到你漂亮就被带到宫里去了，跟那个长恨歌讲的一样，全世界找漂亮的女人要让领导者欢喜，这是很邪恶的。好，不过这个回答就先回答到这里。亚伯拉罕发财了以后，跟着罗德发了好大的财，得到了好多的牛群羊群帐篷。在创世纪13章讲到，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然后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这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的，包括在我们家庭生活中、教会生活中看到的。有的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有的人可以共富贵，不能共患难；有的人都不行。我本来想讲，我们希望我们都行，但是我应该实际的讲，都不行不一定是不能共的人的错，有的时候环境非分不可。那么亚伯兰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相争，摩西这样写，显然亚伯兰跟罗德没有相争，但他们的仆人相争，没有办法调解。这个如果你看美国的西部片，你可以看到很多。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电影叫《锦绣大地》，应该是 The Big Land， 就是讲到两个家族为了争水草，他们都是畜牧的，就不能同居。那么我今天来的时候也想到，我要不要讲这一段？我要讲罗德，我非讲这一段不可。但是各位，希望也对你们是安慰鼓励，而不是不安。你们也发生这个问题，不能够同居。他们财物甚多，财物甚少也可能不能同居，甚多也不能同居，于是他们就相争了，牧人相争了，后来就分开了，罗德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很多牧者讲道的时候说，这是罗德的第一个错误，或者是罗德最大的错误，跟属灵人分开了。我不认为如此。你看经文，你会发现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分开是亚伯拉罕提出来的。亚伯拉罕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 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请你离开。我觉得亚伯拉罕是有智慧的。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不知道福音派里面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分是不对的，合是对的，我们要合不要分，特别讲合一。我想这样讲可能有一点忽略，在圣经里不是合一定对，不是分一定错。合我们不太能够，甚至不应该同流合污，是不是要帮我把这个关一下？ 谢谢。那么和不一定是不对，分不一定不对，和也不一定对。我们刚刚说了，不能同流合污，而圣经里面这个分的观念很重要，也非常的理，也非常的需要被提醒。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工作除了从无到有的创造以外，也有分开。第一天神创造了光啊，第一天不只创造了光，没有创造别的，但神还做了一件事，把光和暗分开。第二天创造了穹苍，哦，不只是创造穹苍，可能就是空气，他还把穹苍以上的水和穹苍以下的水分开。用我们今天很环保的观念来讲，或者很和环境科学观念来讲，神把海水和淡水分开，咸水和淡水分开，这非常重要。现在整个人类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慢慢合在一起了，海平面上升了。好，这也不是我们要谈的。后来神继续做分开的工作，神把海和陆分开，然后后面没有讲分开了，但是用另外一个字眼，各从其类，那也是一种分开。神不仅看他创造的是好的，神分别的也是好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圣洁就是分别，分别为圣。因此我们不同流合污，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分开不一定是错误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是对的。我们可能因为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节耶稣拒绝分财产，责备那个人，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断分开家业的官呢？但是耶稣在那里并不是说分开不好，耶稣在那里是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那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了，同样这件事情我自己认为是保罗对的，但是不管对不对，他们两个是分开了，而且就结果来讲成为两个宣教团体也不错。在加拉太书，保罗也对雅各他们讲，就是他们分道扬镳，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雅各他们向受割礼的人，就是犹太人传福音，就分开了。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分小组、分团体，按年龄分、按兴趣分，我想这也是对的。你说我们要和睦啊，要打破这些墙啊，各位，这不能勉强的。我儿子，两个儿子在家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在家的时候，在饭桌上很喜欢谈 NBA 谈篮球。那我看他们谈得很起劲，想到做老爸的应该也加入，于是我也恶补了一下 NBA 跟他们讲。我讲了几个，哎呀，谁的三分球投得很好，讲了大概十秒钟，我就有个感觉他们在敷衍我。啊，是啊，戴爹你讲得很好，很对。后来我就不讲了。各位，他们有他们的兴趣，他们有他们的讲法，他们有他们谈法，年轻有年轻人的世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合作很好，但是圣经上的确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没有什么可悲的，这也不是什么不孝。有的时候可能分开是不对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想法，那么那就不必勉强一定在一起。分不一定是错的。我想亚伯拉罕在这里觉得他们在一起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这里的土地实在有限，就分开是合理的，是对的。 那么下面呢，就是他们的分开，我替罗德伸个冤，不是罗德主动提出的，是亚伯拉罕提出的，而且这个分开应该对他们两个都是好，都是好的。然后罗德十一节，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西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第二个罗德的错误，或者是很多人觉得罗德的错误，就是他渐渐挪移帐篷，而且挪移到索多玛。我也听过很多的牧者，其实我以前也这样讲过，基督徒的危险就是渐渐挪移帐篷，我们一步一步渐渐的亲近罪恶，渐渐不知不觉就被罪恶同化了。我想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因为我们在现实的环境中，我们的确看到是这样。但是圣经这样讲，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然后最后到了索多玛，我也觉得未必是一个罪恶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稍微多分析一点的。那么渐渐觉得这个地方好，过去不一定是坏的事情。各位，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然后他选了最好的地方，他选了最好的地方，亚伯拉罕当然只好选他选剩的。这个罗德有没有自私，有没有不敬老，我也不太敢讲，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太敢讲，是亚伯拉罕要他先选的，可能罗德应该客气。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罗德也有很多的牲畜要养，他选一个地方是很丰富的，不一定不好，就是那个地方是滋润的，罗德就选择了这个地方迁移，他们就分开了。然后神在祝福了亚伯拉罕，当然神没有祝福了，在这里没有祝福罗德，祝福了亚伯兰。亚伯兰的做法也许是宽大，神非常喜悦，不过我还是说，我不敢说罗德一定做的就不对，不过我敢说亚伯拉罕做的一定对。也就请各位，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和玛利亚。各位，让我们生活里面不仅是选择对的，不仅是远离错的，让我们选择最好的，让我们不要次好的，我们要最好的。最好的就是领受上帝的恩典，并不是玛利亚被称赞，她选择的是听到，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那里听到所表现出来就是她领受上帝的恩典。基督教的核心，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不像世界，为国家，为人民，为父母，为社会，为人类啊，这是我们儒家的思想嘛。你活着就是要为宇宙的生命，为怎么样？就是我们不是个人主义，我们不自私，我们不为自己，为国为家。那这种道德的观念往往会变得很虚伪。那么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就换一种讲法，我们是为上帝。那么这一类的圣诗，这一类的讲道，这一类有名的那个题目，尤其是英文里面的 For the glory of God, For God and His church, For God and His kingdom, 好像叫我们热血沸腾。各位，基督教最重要不是在讲这个，基督教甚至不是在讲为主而活。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是主为你做了大事。各位，我们为主能做多大的事，那有多了不起？主为我们做的事，包括他的创造，他的拯救，他的管理， 他在我们生命中像虫一样可怜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多大的荣耀，主为你成就了何等大的事，这是我们的信息，这是我们为主而活为人而活的动力的来源。不继续领受主的恩典，我们是不能为主做什么事的。玛利亚的福气，马大的被责备，并不是说不要为主忙碌，而是我们始终要总是要先对主有一个态度，我需要领受。各位，我们现在教会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很多教会，尤其是那个增长的教会，真是好伟大。我们要，我下面都不能讲了，讲了就可能你们教会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温州教会是不是也这样。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像那文艺复兴的时候，胡适之先生引了 Erasmus， 我们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时候就五四以后，胡适先生引了西洋的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个领导人物，或者后来改教运动的一个影响很重的人物 Erasmus， 他说的一句话应该是拉丁文我不知道，但那句话中文讲法就是，我们回来了，你们看就不一样，我们回来了，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来到这个小组，我们到这个公司，一切就不一样，这雄心壮志很大。我要年轻人有这种雄心壮志很大很好，我不会反对，但是我们的雄心大志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会做什么事，是你们看看主为我所做的事。你回去告诉你家乡的人，主为你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有一首诗歌，好几首其实都讲这个话，我们诉说主为我们做的事，我们说了这么多还不到一半，一半也猜想不到，一半也还不到，或者是像示巴女王对所罗门说的，我听说你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我不相信，及至我来了看到才知道，我听到的还不及事实的一半。各位，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信息是主真伟大。对啊，主的伟大也包括让我们能够做一些事，但是那实在跟主自己比差太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主何等的爱你，主把恩典何等丰富的加在你我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我们需要的是多领受主的恩典，领受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传扬主的恩典。好，这跟罗德的选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要改变世界，其实我说我们要传扬福音，能不能改变那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传扬见证主，人领受，圣灵带领他们，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能领受能改变多少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要多领受。我们怎么传福音？罗德渐渐进到索多玛了。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基督徒比较可怜，我们基督徒比较崇尚贫穷、可怜、愚昧、无知，因为有钱的人，你应该记得吧？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所以相对的，有穷人进天国就方便多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各位，那里的意思是，有钱的人容易骄傲，靠着自己的钱财以为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就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不是很难，不可能，不是很难，是这种想法都是荒唐和罪恶的。 我们 一切要靠着上帝。如果有钱能进神的国是难的，好像整个圣经也在讲，神拣选了愚拙的，神拣选了渺小的，神拣选了软弱的。所以基督徒呢，你要选你的太太就选丑一点的，你要选工作就钱少一点的，你要，各位姐妹，这个我想就不是开玩笑了，你到百货公司买衣服，你不要选太好看的，不要选太贵的。如果你穿了一件好看的，你都要跟人家讲，尤其跟牧师讲，这是别人送的。各位，我想我们多少都有这种矛盾，一方面我们讲不要爱世界，一方面我们又要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大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其实这我也讲过很多次，神造的世界是美好的，所以美和丰富不是坏事，越美越好，智慧聪明也不是坏事。神不仅造的自然界是美好的，神造的人，然后再透过人的文明所发明的东西，所创造的东西也是美好的。对，我们通常一说美好，我昨天在教会里讲到领会的弟兄也讲，这世界上帝造世界真美好，然后他讲的，我知道他硬讲的是什么，他说当我在合欢山看到那个星星的时候，就你一定要看到星星、月亮、太阳、流水、花朵，这才是美好。各位，你看到一个 iPhone， 哇，这太棒了，上帝的创造真好。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会觉得上帝美好就是花草啊、树啊这些东西。各位，不是的，上帝创造的不仅是他直接创造的美好，上帝借着人，包括罪人，包括 Steve Jobs， 包括千千万万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一样是神给的智慧，神给的聪明，只是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也把这些东西常常乱用。所罗门叫示巴女王非常吃惊的，不是他的花园，而且不是他的天然花园，自然就人工的就不好了，天然的不是。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吃惊的赞叹的是所罗门的文化，也就是透过人所发展出来的。透过人发展出来为什么还是重要的？因为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功课，也是神的奇妙。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是星星、月亮、太阳，所谓的大自然很漂亮很好，但是人比星星、月亮、太阳美好太多了，那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即使堕落了也非常美好。所以我说这些，就是在堕落的世界，当我们选到比较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各位，不是一个罪恶。你点菜要点你比较喜欢吃的，这不是罪恶。圣经里那些不要体贴肉体，不要体贴自己的私欲，我们已经讲过，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刚好相反，是这些东西太好了。美丽好不好？非常的好。你身材好好不好？非常的好。你头脑聪明好不好？非常的好。它的危险，圣经警告我们地方，不是它太好了，而不是它不好，是它太好了。太好容易把你引诱了，让那个东西代替了上帝。你的美丽真是很好，各位姐妹，你打扮没有错，但是当你的美丽，你对美丽的，你自己美丽的追求喜悦超过上帝的时候，那就不好了。这个没有什么界限可以衡量的，不是说你早上起来第一个件事想照镜子，问一下镜子，镜子镜子，谁是最漂亮的人，镜子说哦，你就是你了，不是这个。不是说你早上起来打扮一定是坏事，你一定要先起来读经，不是这些。各位，重要是你的心， 这就求主帮助我们了，让我们的心是属神的。也就是说，当你要选一个好的、舒服的、漂亮的东西的时候，不一定是罪恶。事实上，很多时候不，事实上这是天性，虽然也有堕落的成分。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不断的。保罗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们活着总是被神的爱激励，就像我刚刚讲的，基督在我身上真是美好，他对我的爱真是丰富。各位弟兄姐妹，要向神大大的张口，要求圣灵常常的充满，要求十字架道路常常塑造我们，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投靠他的有福了。尝尝是 taste， 是吃吃看。不过我也再加一个，你们要尝尝尝尝主恩的滋味。第一个尝尝是经常的尝，我们不能尝过一次就算了。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越是尝主恩的滋味，越是领受主恩的滋味，就越渴慕主的滋味。这是一个矛盾，但是真实的。唯基督能满足我的心，此外别物都不能满足，基督满足我们。但是当我们满足的时候，基督的恩典满足我们的时候，却又产生一个现象，跟我们到最好的饭店吃饱了不一样。当我们到最好的饭店吃饱了，我们起码暂时不想再吃了。基督满足你，给你的满足，任何一个时候给你的满足，都叫你对他更渴慕。这个是什么？这个叫我们有属灵的胃口，积极的生活态度，而且谦卑。什么叫满足了会谦卑？满足了，有了，你会产生一个，哎呀，我是这么缺乏，主啊，你的美好是这么丰富，我是这么丑陋，你的智慧是这么美好，我是这么愚拙，主啊，给我。越多得到上帝恩赐的人，就越谦卑，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些人间的例子都有限的，人间一定是你满足了就暂时没有胃口了。我们是越满足越有胃口，越满足越想要。所以求主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美、真善美都有追求，但是我们知道是基督的爱给我们。这一切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这一切都是厚赐百物给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给我们的。就让我们对神渴慕，渴慕主的十字架，承认自己的贫穷，承认自己的没有爱。神把他的聪明给我们，我们怎么可以用那个聪明去炫耀自己？那正是一种愚蠢。神把他的美丽给我们，我们怎么可以用美丽来骄傲轻看别人？那真是撕裂了神的美丽。我们真的领受了主的美好，我们就希望别人也有这样的美好，这是传福音的动力。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是秘方秘诀，我得到了就不要给别人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得到的人就越得的多，越迫切，越激烈的希望别人也得到。各位姐妹，你大概没有这样的经验吧？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美容院，我没有去过医美中心被医。我不知道有一个女人如果在医美中心医完了，像童话故事一样一照镜子，哇，我变得这么漂亮了、啊、然后下面就跟马上开始打电话跟他所有的朋友讲，你们要到这里来，会让你很漂亮。我不知道姐妹你们的反应是这样吗？还是你被医好被那个美容好了，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炸死杀死这个医生， 因为不可以再把别人弄漂亮。我不知道哈，各位，我讲的不是笑话，人真的是这样。我有一个摄影的朋友，他很喜欢照荷花。他在新公园照荷花有过一次经验。荷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荷花还是莲花，反正早上开的，清早的开。他去那里照，他看到一朵荷花被打烂了。他看到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荷花开了，被人照了，照了以后，他不仅觉得自己照到了，而且自己独享，把那个打烂了，不要让别人照。各位，人是很邪恶的，罪恶是很邪恶的。我们得到了美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罪恶，常常就不要别人有这个美好的，就不知道感谢上帝。这是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不认识神，不感谢神，无知的心增加了，各样的邪恶也增加了。我说这些都是说美、真善美、智慧、聪明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多多的被主的爱感动，使我们能恰当的使用。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罗德进到索多玛不一定是错误，罗德渐渐挪移也不一定是错误。下面有更重要、更真实的理由。整个迦南地其实就是索多玛。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到迦南地，其实就进入索多玛。索多玛只是迦南地的一个雏形。索多玛被消灭是给迦南人的一个警告，神对他们又宽容了450年，后来还是消灭了。迦南地的人很邪恶，来到这里就学坏了。你看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这样，看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这样。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我们刚刚说了，他也被那个地方影响，他开始会说谎。他的儿子以撒也说谎，孙子雅各就不仅说谎，而且狡诈、诡诈。曾孙子西面和利未就不仅诡诈说谎，而且暴力。从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到亚伯拉到约瑟到雅各的家族迁到埃及的时候，甚至你看创世纪写法，好像神一定要他们搬家不可了，这地方的人太坏了，埃及还好一点。所以神把亚伯拉罕带来，实在跟我们基督徒进入世界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即使是流奶与蜜之地，甚至因为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叫人的邪恶就更多。我们需要见证主，我们需要传扬主的义道。这一点在创世纪里没有看到，可是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罗德传扬义道。我不知道他在索多玛俄摩拉怎么传，不过进入索多玛俄摩拉并不是一个罪恶。神也叫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更重要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吧祷告，他为他们祷告，我为你给我的人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让他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但是他们不属世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好啊，那怎么样，我们跟世界没有关系？从来不是这样，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是这样。他们不属世界，但是我差他们进入世界，如同你差我进入世界一样。神差遣亚伯拉罕进入迦南，我不敢说神没有差遣罗德进入索多玛。 可是耶稣差遣我们进入世界，索多玛如果就是世界的缩影，如同索多玛就是迦南的缩影，我们也是一样，只是人进入世界，人是属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喜悦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在世而不属世。这要怎么形容？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描述方式。有的人就说我们要多多的爱这个世界，上帝爱这个世界，有人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形容方式来形容我们对这个世界。奥古斯丁是这样说，我们使用这个世界，我们不 enjoy 这个世界，不享受这个世界。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们享受一些东西也不是坏事。我还是说希望上帝的爱总是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积极正面，但是处处想到是爱上帝爱人。那么求主帮助我，目前想到是这样。那么因此进入世界未必是坏事。在启示录十四章，耶稣也对他的子民发出了一个呼喊。对不起，启示录应该十八章，耶稣对他的子民发出了呼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从那里出来，从那个城出来，那个城就是索多玛，在当时写的就是巴比伦，后来教会说就是罗马，你也可以说从纽约出来，从台北出来，这些地方纸醉金迷，非常享受，都是罪恶。我前两个礼拜到台北行道会讲到，那个地方就在东区忠孝东路那个 SOGO 的附近，最热闹的地方，红男绿女从那里经过，我看到他们穿的那么时髦，那么暴露，那么大胆，我就会想，祸灾，你们该死了。行道会很想跟他们传福音，我也很想，我刚刚说的其实就是一种笑话了。有时候我们是嫉妒别人，我们需要进入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爱这个世界。如果你要从那个城里出来，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进入那个城的人。这又是一个矛盾，我们进入世界，我们又从世界出来。我们进入世界不是因为爱世界，我们进入世界是带着使命进去的。我们带着使命，当然各位也不要觉得我们太了不起，我们不要有那么了不起的想法。我们进入世界也因为神借着世界在供养我们，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但重要的正面的，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爱上帝，神的爱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我觉得有这个爱，我们比较知道怎么生活。好，罗德进入了索多玛，罗德进入索多玛还是义人，还有义心，但他活得不快乐。彼得后书说他的义心天天是伤痛的。我们不能用一节经文来代表我们所有该做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台北，看到台湾，看到世界，或者你移民到纽约，不要只说我的义心天天伤痛。哎，你到了美国觉得怎么样？天天伤痛。你回台湾怎么样？天天伤痛。各位倒也不要这样想，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我们的心在世上，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圣经经文太多了，我们很难说一定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愿主在我们身上尊，我们尊主为大。罗德在这里来到迦南地，进入索多玛不一定是不好的事，事实上应该还是很好的事。 下面一个就是恐怕真的是不好的事了。当耶和华要消灭这个城的时候，那么天使警告罗德，天使要罗德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天使要他离开。在创世纪第十九章讲，罗德迟延不走，19:16，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眷恋世界，迟延不走。他可怜啊，他的见证比挪亚还糟糕。挪亚传道100年，建方舟多久传道就多久，信的人一个都没有，这对我们牧师是很大的安慰。但是起码他一家八口还愿意跟他一起建方舟，也听上帝的话，所以他可能保住了他家里7个人。罗德家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好像一个都没有保住。他先跟他的女婿讲起来离开这个地方，他的 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各位，我们也有这个困难，罗德传道别人不听，我们传道别人不听。我之所以希望东区的人被毁灭，因为我在那里一直请他们来听道，他们都不听，都不进来。各位，其实他们不听的理由是因为罗德自己也不信，因为他在说世界要毁灭，这个城要毁灭，他自己却不肯走，你这是什么见证呢？耶和华因为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他妻子的手，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罗德怎么样都不希望离开索多玛和摩拉太远，他怎么都不希望离开繁华的地方太远。我还是说，你喜欢住在纽约住在台北是好事，我也很喜欢。各位，我并不喜欢乡下，我觉得乡下很不方便，我觉得台北是很好哈。当然你喜欢哪里我觉得都好，就有个爱主的心。罗德舍不得，当神要你离开的时候你就要离开，你心中要有主。罗德在圣经里被肯定，他是异人，他传异道，他有异心。唯一跟罗德有关就是我刚刚说的，挪亚还救了他一家7个人，罗德有救多少？两个女婿不肯出来，太太出来了变成了一根岩柱。耶稣在路加福音特别讲罗德的事，是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眷顾眷恋那个世界，所以变成岩柱。好，各位，罗德最后救了谁？罗德一家几个人得救了？一家3个人，他和他的女儿。好，进入我们今天，我希望很快讲完哦，最难讲的了。我先跟各位讲，如果你没有看过圣经，罗德跟他的女儿通奸乱伦。下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幕，因为我要讲的也是这一幕。第创世纪第19:30，如果前面讲罗德看起来他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新约描述一定是对的，他跟亚伯拉罕的分不是错，他进入索多玛不是错，他不想离开这是错误的，然后他跟女儿乱伦的事一定是错的了，毫无理由一定是错，你听到这题目都觉得一定是错误。我不知道哎。我们看创世纪19:30，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的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你如果搜一下 Google 上搜一下 Lot and his daughters， 好多话。一个糊涂下流的老人看着他两个放荡的女儿的话，其实这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讲。31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顺便讲一句话， 这句话有性暗示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与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其实就是便雅悯那个字，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我是很稀奇，一个人可以喝醉酒喝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知道谁跟他睡了一觉，而且连接两夜是这样，我觉得太稀奇了。我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就是罗德的女儿怀孕了，肚子大了，罗德有什么反应？罗德要问从哪里来的种，照那里的描述，整个那一带已经没有人了，不要说没有女人了，男人也没有了，都死掉了。罗德应该知道这件事。后来怎么样？圣经非常，我必须说奇妙的，没有讲这些事。我对圣经讲的话当然很肯定，这是神的话，对圣经沉默的地方我也觉得很稀奇，这里没有讲一个字，没有说好，没有说坏，没有批评，只有讲这件事。而且如果从整个圣经来看，各位，这是我大胆说的，但你们可以责备我，不过如果你看圣经，我希望你也能够帮我想一想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士师记里、创世记里，创世记是38章，士师记好像是19章吧，还是20章，有类似的事情。创世记38章是那个犹大的媳妇他玛勾引他的公公，假装是妓女，他公公并不知道那是媳妇，所以公公没有错，公公并不知道那是媳妇，公公和他玛那个时候都没有婚姻，所以也不算通奸，不算淫乱，但是公公的确不知道那是他玛，他以为是一个妓女。他玛怀孕了，那么公公知道她怀孕很愤怒，就要把她烧死。在要烧死的时候，他玛跟刽子手说，等一下，我这里有三个东西是让我怀孕的男人的身份证，我公公一定想知道那个坏蛋坏男人是谁，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公公看一下。那三个东西是犹大的印章、犹大的权杖、犹大的袋子，这三个东西代表了犹大的权力、身份和财富。犹大在跟他媳妇通奸的时候，他以为那是他一个妓女，他给的是这三个。当这三个东西拿到犹大那边，犹大一看，犹大完全了解。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我今天实在不能讲那个故事了。犹大看了那个三个东西，整个不仅了解，整个人生都改变了。犹大不是一个好人，犹大是在一个变态的家庭中长大的，这个家庭有四个妻子，犹大的妈妈是从犹大生下就看到他妈妈被他爸爸如何的虐待。圣经上是讲雅各恨利亚， 我们中文翻失宠。雅各很讨厌犹大的妈妈。犹大是一个聪明的男孩子，一个聪明的小孩，从小看到父亲对母亲的伤害，然后整个这个家族里的罪恶，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所以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对他的媳妇也不好，这个故事我们都不讲。但他被改变了。各位，这个世界上只有爱能改变我们，只有上帝的爱。犹大对他玛是绝对的不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玛对犹大是非常的好。我不太能说他玛是爱犹大，如果是爱也绝对没有那个不应当有的爱，而是一种就是愿意尽我一切的可能做到我做媳妇的责任。是什么？就替你们家传宗接代，我冒生命的危险、名节的危险，我也要做这个事。圣经没有说哇，犹大看了觉得哇，他玛真是爱我，他没有讲这个，他讲的更棒，又是那个词，他比我有义。义在圣经里涵盖了一切，神的义，神的一切美好会加给我们。那件事还有士师记以及在这里，是不是在描述罗德的女儿也做了一个女人能够做的事情？各位，我大胆的想，我再说一次，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男人了，都死光了，而女人在当时责任甚至唯一的责任就是传宗接代，我们现在不能办到的，只有用这个办法。这件事是丢脸的事，不过第一个近亲通婚的禁止，那是出埃及记以后，这里还没有。第二个，他们这样想尽办法做，罗德是不知道。第三个，当然更重要的，摩押人和亚门人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好被以色列人看不起，摩押人、亚门人的子孙十代住在以色列十代了还不能进圣殿，他们也有世仇。但这件事的结束，我觉得结束是在路德记，我们也不讲那个故事了。路德记提到路德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描述，摩押女子路德，这甚至是耶稣的家谱，路德生波阿斯。各位，整个的事情罗德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的女儿做的我觉得是正确的事，而在上帝的恩典下，这件很大的丑事后来变成人类的救恩。我讲异人罗德讲了这么多，就是罗德的下场应该算很悲惨，一个酗酒的老人，有着两个女儿，然后有两个儿子，看起来是悲惨。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他也没有再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但是圣经最后称他是异人，他的异心是伤痛的，他有一些偏差，不过他还是一个异人。这异人想了这么多，没有想出他有什么太大的异心，我们就又跟他的叔叔一样了，跟我们一样了。人被上帝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包括我们。我们因为信所以说话，我们因为信所以活下去，我们因为信所以在罪恶的世界被赦免、被称义，得到神荣耀儿女的身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恩待我们，实在是蒙恩的儿女，我们被拣选，我们被呼召，我们跟随你，我们侍奉你， 我没有背离你，忘记你，远离你的时候，我没有相咬相吞的时候，我们的良善有很伟大的时候，很伟大的地方，很伟大的牺牲，很伟大的摆上，那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何况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即使在你恩典之下，还是那么丑陋，那么虚伪，那么空虚，那么堕落。我们谢谢你，小子们啊，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你的仆人这样说，若是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认罪。我们感谢，因为你的恩典丰富。我们赞美，因为你实在是荣耀。我们认罪，因为我们的罪红如丹颜。我们感谢，因为你使它洁白如雪。我们祈求，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拖着我们，我们下一步又要摔跤了。求主托住，也谢谢你的托住，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